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邀请来自北京的杨姐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她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神在她身上的奇妙的作为。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杨姐妹你好。
何姐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是从北京出生长大的吗？
是的，我是在北京出生，然后长大我是在外地，后来又回到北京。
那你什么时候移民到温哥华的呢？
89年初的时候就过来了。
那你就是移民的这个路上有没有一些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我移民到这里来，其实先说说我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阳光雨水空气，然后这里的人文我都非常喜欢。
是，
不过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啊，我也马上就是要生第二个孩子。
对，因为在中国一般都是一胎嘛，那来到加拿大之后都会再生第二个孩子哈。
是的。
所以在怀孕生第二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切还顺利吗？
之前都还一切顺利，所以我们一家人欢欢喜喜的要迎接第二个孩子。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先生陪我去看医生最后一次产前检查，他说呢他也很不舒服，然后医生就说其实看着你身体很好，不然也给你照一张 X 光。没想到照出 X 光，他的肺部有两大块阴影，当时医生说可能有三种可能，肺炎、肺癌、肺结核，用排除法去排除，最后剩下的有可能就是肺癌了。这个时候医生带他做了10次穿刺，穿刺之后呢没有发现任何的不好的细胞，我们家非常的开心。那么第二天我就去生产了。在生产回来以后，其实在这中间呢医生又请他做了第3次，所以当我就是差不多住了一天医院回到家里的时候，医生电话也就跟过来了，说是第3次检查的结果确诊他是晚期肺癌。
这个真是晴天霹雳的打击啊。可是对于你来说，你刚生完孩子，你的身体也很虚弱哈，那你面临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怎么办呢？
是，当时我们一家人就一下子就这个晴天霹雳把我们一家一下打入到那种低谷深渊哈，万丈的深渊当中，非常的黑暗。我在其中就是什么也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都躺在床上动不了，我先生生病，我是刚生完孩子，
对
啊，新生儿也在床上躺着。 对，
对，
所以一家人就落在一个完全的绝望和无助当中，没有力气起来，然后脑子是一片的空白，没有办法去思想。
我能感受到你当时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不容易。那后来就是你们怎么配合，让先生怎么去积极治疗的呢？
当初我们试了各种办法，有的朋友带他去西雅图的最大的一个佛教圣地，去那边呢回来他很累，然后也没有结果，也有去看中医针灸也没有结果啊。有几位朋友就是当时一下为他凑了600块钱，因为当时我们来得早，大家经济能力都很不好，
对
啊，这600块钱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多了，可是一个星期之内就全部用完了，
对
啊，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结果。在尝试了所有方法之后，突然有一天我的孩子的老师就是说，可不可以让牧师来你们家为你们祷告。我们说牧师是做什么的
啊？
牧师和传道我们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是
对。然后我们就说好吧，试一试。然后牧师传道就来到我们家里边，我们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就跪到地下说，我们来为你们祷告。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两件事情他们为我们祷告，说求神给我们家有平安，第二件求神医治我的先生。所以这两件事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家被这种晴天霹雳打击以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我们不知道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平安。
对，
但是牧师的祷告就唤醒我们里边，对我们需要这种非常大的平安。然后我们在所有的方法尝试以后医治都无效，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里还可以借着祷告来医治吗？我们就非常的心里就马上就踏实了很多，就从一个完全的绝望无助当中开始有希望有盼望，就是这样子。
真好。从此之后你们就开始走进教会了吗？
我们也还没有，因为我先生身体很弱，然后还在月子当中，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坐月子，所以也是在这样的时候，所以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认识，他们从大温哥华地区的各个城市里边来到我们家，有老的有少的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有台湾的有马来西亚印尼的弟兄姐妹，把神的爱就这样一次一次带到我们家，他们带来圣诗带来圣经带来神的话我记着很清楚的，他们也送我一本圣经，我就在那读这个圣经，就是有一句话抓住我，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因为可以想象我当时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对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能力挑，我其实都有点想把它放在一边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句话抓住我，哦，原来我身上的重担有人愿意帮我挑啊，我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请他帮我挑啊，
是，
我就心里有个暗暗的跟自己说，好吧，耶稣我愿意试一试。但那个时候我心里还没有觉着要相信上帝，我也不知道相信上帝是怎么个意思还有我们教会的有几位姐妹弟兄，他们是教会诗班的，他们就会带来野地的花就唱给我听，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上帝却养供应他们，野地的花今天开了明天就败了，神却把这个世上最美丽的衣服给他们穿上，
是
何况我们人呢，神看我们为宝贵。其实当时我们家经济是非常的窘迫的，
对
没有能力就是给孩子买个尿片呢买个奶粉呢，我们都觉得很拮据的到那种程度，
是，
所以但是天父说他供应天上的飞鸟，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想天父他也会供应我吧，供应我们家的需要吧，所以这是我心里又一次跟上帝去对话去说话，说我也有个小小的相信，说你可以供应我们，然后之后弟兄姐妹他们每一次来就是带了很多的食物给我们，其实不一定很多，每一次一点点，但是对我们家都是很大的帮助
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傍晚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下去开门，是一位英俊帅气的讲英文的小伙子站在我们家门口拎了很大一兜水果就用英文跟我讲，其实我当时刚来英文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能领受到他就是带给我们家的这个爱，
对，
我就说谢谢他，对然后还有一位老奶奶80多岁，最后我先生住医院的时候他到医院去好几次去看我的先生，其实80多岁老奶奶所以这一切就是感觉到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又真又活的，他们借着这些弟兄姐妹把神的爱活出来，让我相信这位神他不是那位虚假的或者是高高在上让我没有办法经历他的，其实是又真又活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先生就先受洗了， 牧师就来到我们家为他先受洗，因为他真的知道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也是用他的能力建立这个苍穹的，用他的智慧设立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劳苦愁烦只有在他里边可以得安息，我们身上的不义，一切的不义只有在他里面可以得洁净，然后他又将永恒放在我们里边。所以我的先生他就先受洗，他愿意领受在基督里这永恒的生命。
感谢神。刚才你提及这个野地的花哈，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欣赏这首歌曲《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起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深人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良友.net。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当我们专心倚靠主，就会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
希伯来书4:2，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杨姐妹，你先生那个他生前的时候就受洗了，那你在什么时候又走进教会的呢？
就是在我先生他的葬礼之后，说到葬礼我也是非常感恩，因为我们经济没有能力，弟兄姐妹就奉献了很多帮忙把这个葬礼完成。追思礼拜的时候，牧师说其实我们人生就像客旅一样啊，我们就像在旅程当中，我们有人在这站上车，有人在这站下车，有人在另外一站下车，虽然我的先生在这一站下了车哈，但是呢人生旅程还是会继续，然后一直到永恒啊，一直到再见神的时候。这个信息给我心里留了很大的感动。那当时在葬礼之后当日的那个主日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就邀我去了教会，所以我就去了教会。第一次走进教会敬拜的时候呢，唱这个诗歌你真伟大的时候呢，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啊，流泪。然后呢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还继续的关怀我，不停的爱我，然后也是他们就是也是把这种大包小包的小孩子的衣服啊什么也都带给我们啊，使我们就是孩子，我们孩子在10岁之前几乎都没有买过东西，买过衣服都是弟兄姐妹供应的，
是
非常感谢。然后我又上主日学，所以我就慢慢的就认识了这位神。然后同一年啊，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来受洗。然后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就说其实我先生生病这段期间我们都非常有信心神会医治他，很多人就说一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还有信心为他祷告，神会求神的医治。有人就问我，祷告了神没有医治你先生，很多人就不相信神了这个神好像是不灵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来信耶稣？
对，
我说这个神实在是真神，是活神，神没有医治我的先生，有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和计划。神不是在是受我们掌控，而是神有他的旨意和计划，我们的生命是在他手中的。
对，
那我真的是真实经历了在各方面的带领，包括我说劳苦担重担的交给他，他就替我担当，所以才能让我走过这几个月陪先生医治的时间。然后我的孩子也都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都慢慢的成长，然后我在其中还有很多的经历神。比如说有一次我带我先生看医生的时候，因为晚上半夜要喂孩子，白天要带先生看医生，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就睡着了，我先生也因为他很累他也睡着，所以我们的车子100公里的速度就开到路边，然后就再往下就是沟了，就是对91号公路的时候，当时路边就是那个碎石子把我们就咚咚咚颠醒，颠醒的时候我也顾不得看，直接打回到这个右车道。那我就觉得神保守我们，就是旁边没有车
啊，
如果有车是个车祸。所以那次我回来我对我女儿说，如果今天你差一点连你的爸爸妈妈一起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很多这些的事情，我还有很多的经历都是神对我的保守，我愿意小小的信靠来到他面前，他就这样保守我，所以我就知道这个神他是真神，他是活神，他是我以后要完全来依靠的神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来信这位神啊，他是有能力帮助我，有能力引领我，有能力赦免我过犯，有能力赐我永恒生命的神。
阿们。那你多长时间就开始受洗 然后就开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呢？
我差不多，我先生是8月份被主接走，我是12月受洗的。那么去到教会差不多可能有2到3年的时间，我就开始有弟兄姐妹就邀我出来侍奉。那当然在这期间我也上主日学，对，主日学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帮我更认识神。
杨姐妹，你的孩子跟你一起也受洗，一起也走进教会了呢？
是的，我的两个孩子一直跟着我有去教会。我的女儿先受洗，那她在个10几岁的时候先受洗，然后她之后也在教会，在我们城市这个教会呢，她也有做侍奉她也有做儿童主日学和司琴的侍奉。那我的儿子在8年级的时候他也受洗，因为他自己觉着他经历了神，所以他也受洗。对，我也非常感谢神能把这两个孩子都带到教会当中。不过就是那个大孩子他在读大学以后他慢慢远离神，所以这是我非常的每天要为他祷告的事情，也求神帮助他能够再次回到神的恩典当中。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是，我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让他们完完全全在基督里边，因为这世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神所在基督里，神的保守才是最美好的。其实他们，我的两个孩子都在外读书的时候，我也感谢神，就是一路他们从小的长大什么都没有缺乏，
对，
就是神丰丰富富的供应。有一次我的女儿她在外地读大学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说，就回想我们俩回想到这20几年经历的时候，她就会说她也是感觉她什么都没有缺乏，从小都没有缺乏，
是一直上帝亲自跟你们同在保守全家。
对，所以我这样回过头来看，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就更大了。
对
对，因为不仅没有，而且给两个孩子能够在非常好的学校读书，然后他们就是也都非常的就是优秀在学校里，
是啊，所以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工作了，毕业了，然后也在美国，一个在美国工作，还有一个是在
瑞士
哈工作哈，两个孩子都很有出息，都很勤奋，很努力，真的是感谢神哈。
就是说到我的孩子，我印象中很，我就觉得神非常保守我们在哪里呢？就是有一次，我的孩子从小就是开始送报纸嘛，我的大的可能当时12岁，小的4岁，他们两个差8岁。有一次送报纸，就是他们我要上班，所以他们送报纸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住的环境不是很安全的，姐姐还要照顾弟弟，所以就是孩子也是在这样一个辛苦的环境中长大。但是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他们也许像现在可能会被坏人就是掳去啊，或者怎么样。
对，
他们从小虽然是这种环境长大，但是神的保守使他们一路的就是很幸福快乐的成长，在他们心里边没有造成任何的阴影，说没有爸爸这样子就他们得到足够的爱。
是，
我也非常感谢神给我的这句话，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那我的两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刚才说过他们没有任何缺乏，不仅如此，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给他们预备了非常好的学校去读书我的女儿 UBC 医学院毕业也是多大和 UBC 两个学校一起毕业，然后神给他有机会去哈佛，又拿到他的学位，然后现在有很好的工作。我的儿子在3年级实习过程中，公司就有要他，等他一年以后毕业就直接去公司工作，所以我没有为孩子担忧任何的他们的职业方面的事情神都一一的眷顾。圣经还有话说，神眷顾孤儿寡妇，他是孤儿的父，所以这句话也应验神他真的是很信实，在我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他都预备，他都引领，所以我就非常感恩。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信靠他的什么都真的不缺乏。我个人的经历包括当初20年前的经历和这20年当中走过的人生经历，我可以见证神他真是那位信实蛮有怜悯和恩典。他也是我这20年中，不是说没有艰辛艰苦，但是只要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是我的山寨，就是我的避难所，就是我的高台，我凡事都可以来到他里边来依靠他，仰望他，信靠他，我就从中得各样的能力，生活的能力侍奉的能力，感谢主。
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感谢神。如果您想听杨姐妹侍奉的道路的话，请继续留意下一集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晚安。